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8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27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被乌克兰俘虏的北韩士兵伤重不治；莫桑比克大选后动乱，三日暴力冲突导致125人死亡；南韩副总理兼财长崔尚木接任南韩代理总统，尹锡悦弹劾庭审；美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重大突变，风险仍低；危地马拉否认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接收非法移民。国际运价指数连升，市场关注美东码头是否罢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国家情报院27日表示，受到乌克兰部队俘虏的北韩士兵已经伤重不治。国情院发表声明指，经盟国情报机构证实，12月26日被伤禽的北韩士兵因伤势恶化已经在无奈前去世。北韩已经派出数以千计军人支援俄罗斯军队，包括在俄罗斯库斯克州边境地区。南韩合同参谋本部透露，截至23日已有超过1000名北韩官兵阵亡或受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相关数字接近3000人。平壤当局就据悉正准备进行兵力轮调，或增派更多人员参战。此外，北韩向俄军提供240公里火箭发射器同170公里自走炮，显示佢试图透过实战经验现代化常规作战能力。韩联社报道，在南韩国会今日通过关于弹劾代理总统职权的总理韩德之后，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崔尚木接任代理总统职务。崔尚木表示，他将尽力稳定国家形势，并要求军方高度戒备，表示北韩有可能借机挑衅。南韩总统尹锡悦如初紧急发布戒严，受到国会通过弹劾，弹劾案送交宪法法庭审理。27日下午，南韩宪法法庭针对弹劾案进行首场辩论，准备程序排期。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国会辩护律师都有出席。在经过40分钟后结束首场庭审，下一场庭审预计明年1月3日进行。尹锡悦律师团表示，尹锡悦将会在适当的时间点直接出面发言。非政府组织决定平台26日表示，莫桑比克反对派带领群众抗议总统选举结果，全国各地三日来暴力冲突已经造成约125人丧生。法新社报道，虽然国际观察组织对今年10月9日莫桑比克大选的违规行为表达担忧，莫桑比克最高法院12月23日仍然确认解放阵线党的查波以 65.17% 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解放阵线党自1975年以来执政至今，最高法院的决定引发反对派抗议，示威活动经常演变成警民冲突，有些建筑物被烧，超市被洗劫。12月24日晚间，政府报告指出，莫桑比克多个主要城市在最初24小时的动乱中已经有21人死亡。国家警察首长拉斐尔25日宣布，首都马普托附近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至少33名囚犯试图越狱时与狱方人员冲突而丧生。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26号表示，该中心对美国上个礼拜首例禽流感重症病例的样本分析显示，经与由患者住宅后院的受感染禽鸟群中收集的样本相比，该重症病例样本发生重大突变。美国上个礼拜通报了境内首例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重症病例，这个是一名年龄超过65岁的路易斯安那州居民，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该患者感染的是近期在美国野鸟和家禽中发现的 D1.1 基因型病毒，而不是在多个州的乳牛人类病例和一些家禽中检测到的 B3.13 基因型。在该患者体内发现的这些突变非常罕见，但是其他国家的一些病例亦都报告过这些突变，而且最常见于严重感染期间。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另一例重症病例亦出现了其中一种突变。美国疾控中心说，还未有发现这一名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传染给其他人类的情况。疾控中心说，疾病爆发对民众的风险没有改变，仍处于低的程度。根据英国路透社引述危地马拉不知名的官员的说法，危地马拉愿意接受被美国驱逐出境的中美洲国家非法移民，就是为了同未来的川普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危地马拉外交部26号晚间发表声明，澄清没有同美国川普团队讨论过或者是达成任何移民相关协议。危地马拉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危地马拉虽然已经同美国新政府过渡团队进行初步而且积极的接触，但从未讨论过接收被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至于媒体引述不知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并不代表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声明中重申，危地马拉同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任何有关移民的讨论将以彼此尊重的方式进行，同时亦要符合美国危地马拉超过175年双边关系的价值观和原则。上海航运交易所27号公告最新一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SCFI 连续5个礼拜上升，升幅大约3%，美东美西线劲升。根据 SCFI 运费指数，远东到欧洲每20尺柜运费上升0.5%，远东到地中海每20尺柜运费升约1%，远东到美西升9%，远东到美东升7%，远洋线部分日本小升，东南亚跌约5%。航运业人士表示，美国线1月将开始调升价格，客户提早出货，市场担忧美东码头罢工风险，但目前美东货转运美西的情况仲未出现。欧洲线就因空白航空造成仓位较满，市场关注美东码头1月15号是否再次罢工。业者表示，美东劳资争议来自自动化议题，尚未有共识，预计1月初双方都无法回到谈判桌，但距离1月15号时间逼近，川普上台前后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不确定性相当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反对港府以国安法跨国压迫民主运动人士。加拿大财长外长与川普团队共商打击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阿塞拜疆客机坠毁，俄罗斯警告物价切调查结果。川普想攞回运河控制权，巴拿马总统不想谈。拜登和家人去加勒比海度假。台湾民众党柯文哲涉贪交保，北检察将提抗告。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香港当局24号通缉六名在海外的港人，并将另7名海外港人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潜逃者。美国国务院礼拜四指出，其中部分港人住在美国，美国拒绝接受港府试图以恐吓手段要他们噤声的跨国压迫行为。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谴责港府发布新的逮捕令，悬赏通缉6名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取消另外7人的护照。国务院说，美国始终坚定支持那些只是因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被打压的个人。港府试图在海外对这些个人制出香港国安法，是跨国压迫行为，不单止威胁美国主权，亦损害世界各地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国务院说，这些行为显示出香港当局漠视国际规范、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呼吁港府停止利用国安法来压制意见声音。川普先前扬言在1月上任后，对所有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征收25%关税，还说关税措施会一直实施到加拿大解决无证移民和芬太尼毒品涌入美国的问题为止。加拿大新任财政部长勒布朗发言人柯苗礼拜四发布声明中说，勒布朗和外交部长赵美兰飞到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晤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人员。声明说，双方预定礼拜五会谈，将聚焦在加拿大致力打击芬太尼、贩卖和非法移民的行动。部长将向川普团队简报加拿大新的10亿加元边境安全计划。声明中说，这一场会谈亦都将提到对加拿大商品征收25%关税，将对美加两国带来负面冲击。阿塞拜疆航空一架客机礼拜四原定由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位于俄罗斯南部车臣格罗兹尼市，但是在途中偏离航道飞越里海后，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阿克吐市附近坠毁，造成机上67人中的38人罹难，29人生还。亲政府的阿塞拜疆网站 Caribur 引述不知名官员的讲法指出，他们认为是海峡 S 防空系统发射的一枚俄罗斯导弹击落这架飞机。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项讲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告诉媒体，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提出任何假设都是不对的。一名检察官表示，已经寻获2个俗称黑匣的飞行记录器。巴拿马总理穆里诺礼拜四排除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进行谈判的可能，同时否认中国干涉运河的运作。法新社报道，穆里诺亦都拒绝降低美国船只通行费的可能性，回应川普要求攞回这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重要水道控制权的威胁。这条由美国建造的运河1914年落成，但根据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和巴拿马民族主义领导人图瑞何时约20年前签署条约，在1999年10月31号移交给巴拿马。川普21号批评美国船只通往巴拿马运河收费可笑。川普在自创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这个完全是由巴拿马管理，不是中国或其他任何一方，我们永远不会被他落入错误的人手中。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以及他们的女儿阿什利·拜登26号下午搭机抵达加勒比海上的美属小岛圣克罗伊岛，这个是拜登在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个假期，但是在后任总统川普明年1月25号宣誓就职之前，拜登还有官方出访安排。他计划下个月前往意大利会见教宗方济各、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和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据当地报纸维尔京群岛每日新闻报道， 熟悉拜登度假日程的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至少在年底之前，拜登都不会离开圣克罗尔岛，他将会在比斯顿山地区的一次活动中露面。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嫌四年前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在一个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收取贿赂以及挪用政治捐款，26号被台湾检方正式起诉。在全案起诉后，台北地方法院法官礼拜五清晨裁定，柯文哲以300万台币（约91万美元）保释，结束近四个月的羁押。但仍然被限制出境、出海，并严禁接触、干扰证人。综合媒体报道，此案源于柯文哲2020至2022年间的台北市长任内，疑似罔顾市议员的质疑和释法性争议，涉及上百亿台币的利益。此外，柯文哲被控在2023年竞选台湾总统期间，贩卖竞选小物、筹集政治献金。但是将款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汇入他私设的木荷公司，据为己有。根据台湾检方的新闻稿，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还涉及其他案件以及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另立案调查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南韩宪政史上首次，总统同代理总统双双被弹劾。中共第六代战机首次曝光，特殊设计引发热议。马斯克阻挡美国限制对中国科技投资法未能通过。今年大陆圣诞节异常冷清，网民话冇钱啦。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28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21号因为拒绝任命国会通过嘅三名宪法法院法官，被在野党即时发动弹劾。南韩媒体报道，表决结果系192票赞成。韓德珠確定暫停職權，但是執政黨國民力量就抗議，認為表決無效。南韓國會在野各黨總共有192席，而國民力量就佔108席。據韓聯社報導，針對韓德珠的彈劾動議，國民力量主張韓德珠是代理總統，應該對照彈劾總統規格，也即是2/3以上，即是200位議員贊成才通過。但是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就主张，韩德珠就是总理，弹劾总理不等于总统，过半数议员赞成就可以通过。而议长与原席在27号表决前宣布采取过半数表决，150票是通过门槛，引发国民力量不满。最终投票结果以192票赞成通过弹劾动议。弹劾动议通过之后，韩德珠亦都将会被停职，由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秀木代行总统和国务总理职权。咁系南韩宪政史上首次喺总统被弹劾之后，代理总统亦都被弹劾。崔秀木接任代理总统，成为极为罕见代理嘅代理。国会表决前，崔秀木曾经向在野党呼吁唔好推动弹劾，担心会重创国安同经济。朝鮮日報社論指出，在尹錫月戒嚴之後，南韓經濟被外國人大量拋售股票，韓元對美元匯率持續暴升，消費和投資信心指標亦都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受到第一輪衝擊。以韓德珠為中心的政府努力下，國家信用評級雖然維持穩定水平，但是仍然如履薄冰。如果進入代理的代理體制，勢必會再度凸顯南韓政治風險，屆時還可能會出現匯率和美元存款利率暴升等第二輪的衝擊。如果再加上川普的關稅炸彈，南韓經濟承受得住嗎？ 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海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崔尚木的代理总统身份可能会面临重大挑战。首先，政府决策将会陷入停滞，对内难以推动经济改革，对外就可能削弱外交灵活性，尤其是在应付北韩威胁和参与区域安全事务方面。其次，政治真空将会引发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冲击经济表现。未来政局的稳定取决于是否能够快速选出新的领导人，并且推动政治改革。该弹劾是否会影响南韩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在安全和经济合作领域呢？陈文甲表示，南韩的政治不稳将会引发美国对南韩政策连续性和执行力的疑虑，尤其在军事合作方面，南韩的动荡或者将会影响好像美韩军事演习等既定的计划，而经济合作好像供应链安全和高科技合作亦都将会因为领导层的变动而延迟。不过只要南韩能够快速稳定政局，并且向美国表达坚定的合作立场，咁双边关系就不至于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反而会加强美方对南韩稳定的支持，维持在东北亚的战略布局。在南韩政局不稳定的影响下，中共会不会乘虚而入呢？陈文甲认为，虽然南韩政局的动荡为中共提供了外交操作空间，不过南韩长期以来在外交方面追求平衡战略，不会轻易改变他在美中之间的立场，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问题方面，中共的操作空间仍然有限。由于表决人数的门槛存在争议，预期国民力量将会采取法律途径寻求弹劾动议无效，咁令韩德珠的后续处置仍然存在变数。据法新社报道，崔尚木在被任命接任代理总统职务之后冇几耐发表演讲，指出此时此刻将政局动荡减至最低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亦都将会尽一切努力来克服这段动荡时期。26号中共第六代战斗机可能首次在成都上空试飞的影片和影像在网络流传之后，中共官方军事媒体国防时报似乎已经默认相关的传言。专家表示，这款战斗机虽然具备更强的隐形性能，但是可能导致重量和效能问题，影响灵活性。中国影片平台 Bilibili 用户探马再探再报在北京时间26号上传了35秒的中共六代战机试飞画面的影片，引发热烈讨论。中共媒体南华早报报道，这段目前已经被删除的影片显示，三角形的战机掠过四川省西南部城市成都的天空，旁边伴飞的就是一架第五代歼20战斗机。观察家推测，三角武器设计可能具备先进的隐形能力和高作航力。军事媒体 TMC 更加在第一时间整理了大量资讯，对这款第六代战机原型进行了初步分析。在他们看来，这款新战机最大的特色是武器设计采用改良版三角翼，这种设计有助于降低雷达横截面，可以大幅提升隐形性能。虽然武器设计可能降低机动性，但是只要透过控制系统和精心设计的控制面就能够弥补缺失。而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表示，由目前看到的信息，他披露得比较少，我们只能够通过外形来推断。在最新出现的两架所谓的第六代战机，一个是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另一个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第六代战机看起来是有三个入气口，一个在机身上高，两个在机腹下面，所以它有可能是有三个引擎的。这样的话它会非常重，它可能有几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可能因为引擎的性能不合格，所以它需要三个引擎。但是三个引擎的话，他想增加战机的载动量，所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周子定分析说， 现在这架战斗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推测是它具备轰炸机的能力，第二种就是说第六代战机，目前还很难看出什么东西。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架飞机有不错的隐形外形，它很可能也牺牲了一定的气动布局、一定的机动性，来达到它更隐形的效果。目前中共官方未有回应，但是成都国防时报在微博官方账号就发表了一张白果叶的图片，说它真是似一块叶。这篇文章被广泛解读为对新型战斗机的半官方认可。专家亦都推测，中共这款战机将会具备更长航程和制空的能力，不再只是单纯的战斗机，亦都能够作为一个空中指挥节点，令中共军队能够扩展空中力量到更远的区域。这一点亦都将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平衡，特别是对美军在太平洋驻扎的加油机、舰艇和运输机造成威胁。周子定认为，对美国来讲肯定会造成威胁，因为它是全新的机型。他说，不过至于会造成怎样的威胁，怎样去衡量这种威胁，现在还是言之过早。它有可能只是飞机的原型机，由原型机试飞到飞机正式服役，短则五六年，长则十年，所以现在你很难去定这种定量的分析。美国国会近期未能通过一项目的是限制关键高科技业到中国投资的法案，民主党议员批评富豪马斯克介入保护他在中国的利益。专栏作家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上任之后或者会有变数，但是学者就认为围堵中共成为两党共识会确保法案通过。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原本将2024年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纳入他同两党协商达成的临时拨款法案，但是该版本因为川普同他的顾问马斯克反对而被作废。约翰逊上星期在川普的要求下重新提出另一个临时拨款法案，同时将这项管制对中国投资的法案剔除。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迪卢诺当时发表公开信话，马斯克阻止这项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在中国的利益。迪卢诺指出，马斯克的 Tesla 和其他公司由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他在中国亦都有大量投资，他和中共领导人阶层的关系亦都令人担心。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认为这种讲法不够准确，持保留态度。他说，的确是由于马斯克的干预才导致这次的临时拨款法案不能够通过，但是马斯克反对临时拨款的法案太过庞大，被塞入了很多同临时拨款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的相关法案，所以才会导致一个法案居然多达1500多页，导致很多的议员根本就没办法去看。其实马斯克是为了戒除这种弊病才反对这个法案通过。美国新一届国会将会在明年1月3号开始，该法案的立法程序必须要重新来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在26号撰文指出，马斯克确实在中国有广泛的商业利益，但是根据他向国会助理打听，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介入限制对中国投资法案。罗金说，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8月颁布行政命令，授权实施部分措施，已经在今年1月生效，但是由于缺乏国会通过相关立法，执行成效有限。约翰逊和支持立法的国家安全鹰派以及反对的亲华尔街派议员协商了好几个月才能够达成妥协，现在这些努力都必须从头来过。但是唐正远表示，这只是在时间上和程序上可能会多花一些功夫，但是我个人并不怀疑这些法案不会得到通过，因为我们都见到现在无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两党最大的一个共识就是对中共的围堵和限制是越来越严厉，这是美国自己最根本的一个国家利益的基点所决定的。罗金分析说， 内定国务卿卢比奥了解美国对中国投资敏感科技业的风险，但是负责相关政策的是财政部，而内定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同华尔街友好。金融圈向来抵制相关措施，川普最终立场会是怎样，谁都无法预测。他呼吁川普新政府应该加速执行拜登的行政命令，并且在国会通过立法。如果美国无法尽快有相关的作为，很可能在科技竞赛就会输给中国。而唐政院分析说，相关的立法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成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要进一步加快，还要加深。他觉得其实川普政府一旦上台执政之后，这个进程只会向前推而不会向后退。因为我们可以见到，现在川普还未上台，他的一些要推出的措施和他表达出来的一些态度，在这些问题方面都已经是非常强硬了。而对于中共，川普就将中共视为是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譬如包括巴拿马运河，包括要购买格陵兰岛等。这些言论的背后，真正的因素都是与中共进行的战略竞争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大陆，往年的圣诞节比元旦都热闹，不过今年的圣诞节就竟然异常冷清，商家的营销力度亦都大幅缩水。网民表示大家都没钱了。据中共媒体报道，往年北京热闹的三里屯商圈今年客流稀疏，蓝色港湾更加是没什么节日气氛。有人平安夜去逛环球影城，热门的娱乐设施排队都不用超过20分钟，巡游开始之前入场都能够排在前排，甚至连长安街都没有塞车。北京的司机表示，以前圣诞节夜晚七八点开车行长安街的话，塞到行不动，最近连长安街都很畅通。另外，西单商场年底都要停业，王府井附近的商场吃饭都不用排队，以前高峰期的地铁一号线逼到脚都掂不到地，现在到了高峰期还经常有位坐。网络红人彭彭搭搭嘴发影片表示，餐饮、酒店、商场的表现就更明显，好多餐馆都撑不到过年了。一个做餐饮的老板说，夜晚餐馆一个人都没有，这么大间餐馆空空荡荡，再这样下去唯有执笠回家过年了。更惨的是今年的戏院只有7000多万的票房，连疫情期间一半的票房都没有。很多各地网民亦都表示，钱不好赚，不要随便乱花钱。不要说圣诞节了，就连其他节日都没有人，没有其他原因的，只是这几年都没有条件开销咯。一年比一年穷啊，一年是这样忙着上班都没有钱用。我穷到连生日都没得过，还过什么圣诞节呢？新年都不想过了。也都有网民表示，我们现在文化自信了，不需要过鬼佬节了。不过就有网民反驳说，圣诞节为什么那么冷清，大家心知肚明啦，拆穿了就是因为经济冧荡啦，咁同文化自信一啲关系都冇。以上就係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克兰精准消灭俄罗斯军官，阿塞拜疆誓言要俄罗斯赔偿。习近平再提反腐败冇用，时事评论人分析习近平冇军权了。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的亲属在黎巴嫩机场被拘留。 抗战国民军机青天白日涂装，被改成五星，引嚟议论。中共急转弯，奉承日本，学者话为分化美日关系。德国总统解散议会，宣布选举日期在明年二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六，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来听下他的故事啊。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宝，话不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12月27号，乌克兰方面话再次精准攻打三名俄罗斯高级军官，外界认为这个是乌克兰战争战略转型，乌克兰首次在战场捉住一名北韩士兵。据新闻周刊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在礼拜五宣布，对扎波罗热指挥中心的联合袭击行动，令俄罗斯占领军的三名上尉军官被消灭。结合之前的电单车爆炸案，这个或者标志乌克兰的战争策略成功转向针对俄罗斯高层军官的直接行动。另外，在这个礼拜四，首次有北韩士兵在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中被乌克兰特种部队生擒，但南韩国情院稍后指出，这名被俘虏的北韩士兵已经伤重不治。在同一日，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在 Facebook 上表示，斯洛伐克可以组织主办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达成停战，并开始和平谈判，并在这个月的22号已经和普京讨论了这个话题。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说，斯洛伐克他虽然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态度相对是比较友好的，他是反对对乌克兰去进行军事的援助，同时亦反对对俄罗斯实施很多的制裁等等。如果说比斯洛伐克来主持这样的一次这个和平谈判，可能会对普京来讲，他会认为是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而且斯洛伐克他的地理位置亦刚好是处在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那斯洛伐克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这样一种角色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就是主持和平谈判的一个使命。2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希在记者会上说，从1月1号起会暂停俄罗斯天然气经乌克兰过境的渠道。费佐说，这个将比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欧盟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普京说，俄国或者考虑过境波兰一条已经关闭的阿马尔欧洲渠道，只要波兰打开活塞，俄罗斯就会供气。不过之前俄罗斯和波兰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同时互关领馆，白罗斯总声称受到波兰军事威胁。26号，阿塞拜疆客机被摧毁，导致38人遇难。阿塞拜疆和美国官方都认为是被一枚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击中之后坠毁。阿塞拜疆航空27号表示，将暂停飞往7个俄罗斯城市的航班。阿塞拜疆政治家要求俄罗斯为飞机坠毁道歉，肇事者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并支付赔偿金。同时，罗马尼亚国防部在礼拜四晚说，该国雷达系统探测到一个小飞行物体，可能是一架无人机，侵入了该国东南的图尔恰县的空域，距离海岸线达6公里，外界怀疑是俄罗斯无人机的残骸。另外，芬兰当局26号在波罗的海扣押了一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船只， 他疑似在一日之前导致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电缆中断，并损坏或切断了四条互联网线路。芬兰海关部门说，已经扣押的英 S 属于民众所讲的由残旧邮轮组成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该船队试图逃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27号，吕特在和芬兰总统斯图布会谈之后，在 X 平台上指出，北约将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军事部署。另外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川普的新团队发出的信号是认真的，希望恢复两国对话，俄罗斯当然会回应，不过对话是由美国中断的，所以应该是美国先采取主动。当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普京公开表态话已经准备好和自己见面的新闻。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川普现在不和俄罗斯方面进行直接接触，特别是包括川普的整个团队的人员，他都不会和俄罗斯方面进行直接接触，主要的原因是避嫌。因为通过这种直接的隔空呼吁，他就已经将外交努力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中共政治局在26至27号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落指令，政治局委员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我本身，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反腐败斗争不手软。时事评论人南述就事件话，习近平以这种政治局会议的方式部署反腐败，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巩固个人的权利，另一个就是巩固中共的长期统治。你比如说这一次政治局开会，习近平对每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发言一一进行点评，然后用官方媒体无顾忌地进行渲染，这个就是突出习近平在党内一尊的地位。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真正的巩固中共的统治，因为中共的腐败已经烂到根了，腐败正在直接威胁中共的生存，所以说习近平唯有反腐败。另外时事评论人江心哲在节目里面说，会议简报中2023年五个重点和2024年基本上是一样的，唯独少了2023年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学习习近平思想，这个重点没了。这个也就是说，在中共这个会议上，学习习近平思想已经不再是重点了，明显是习近平的权力大幅度下跌，习近平思想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重点，他的习近平思想亦要被中共所抛弃了。另外2023年的民主生活会简报和2024年相比少了几个字，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变成为全党两个字，少了全军、全国人民这六个字，少了全国人民无所谓，少了全军两个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2023年还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拥戴习近平，而今年全军不用再拥戴习近平了，这个就意味着现在习近平没有军权了。那这一次中共的简报其中明确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习近平现在没有军权了，他的权力和权威都大幅度下跌，也就是说习近平时代将很快就要过去了。据阿拉伯媒体报道，12月27号，有司法消息人士说，黎巴嫩当局在贝鲁特国际机场拘留了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的两名女性亲属，他们当时正企图使用假护照逃跑。叙利亚已故前总统鲁巴沙尔有一个排名最小的弟弟，个名叫做里法特巴沙尔，他曾经拥有自己的军队防卫旅，并成功帮助哥哥当选总统，被认为是接班人之一。 1983年，他企图推翻哥哥的政权，后来政变失败，在1985年前往叙利亚境外居住。2021年，巴沙尔准许87岁的李法特返回该国，前提是他不参与政治。阿拉伯媒体早前报道，当反抗军过渡政府接管大马士革之后，李法特和他的家人逃到了黎巴嫩。这次在黎巴嫩机场被捕的两个人是李法特的仔的老婆和孙女。李法特还曾经在西班牙、法国和瑞士面临所犯腐败和战争罪的诉讼，不过由于被告的健康情况欠佳，案件最终被撤销。近日有中共军事博主披露，有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陈列的中华民国空军战机在近日被涂改，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涂装以及编号已经被改成为五星红旗涂装，此举受到批评是篡改历史，对中华民国时期的文物进行政治正确改造，消息引发中国网友议论。根据军事咨询博主金陵上空的鹰发表的消息，近日南京航空馆里面一架116战斗机被涂改，青天白日涂装和编号全部被抹除，换上了红星涂装。就事件，时事评论人戴立文12月26号在台湾中央广播电视台发表文章说，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中中华民国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16战机有青天白日涂装和2468编号，其中编号2468还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八年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空军损失了2468架飞机，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4中队编号68的军机，军机已经展示了将近30年，现在遭到涂改。戴立文说，抗战时的共军只有地面游击队，因此一直不敢公然篡改空军作战史，现在南京航空馆这一举动正在度开历史倒车，并不是展馆不懂历史，而是主动篡改历史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华民国抗战胜利80周年即将来到的同时，中共利用此举扭曲人民记忆，抢夺战争话语权，这个是对中共参与八年抗战的先烈以及追求历史真相的全体华人的侮辱和亵渎。消息亦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有网友说，涂成一个五角星改成苏联风格不伦不类，这个确实没有必要，显然是他们怕了。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华民国抗战胜利80周年来到的时候，中共正在加紧篡改历史，扭曲和抹去人民的真实记忆。中共的伪光正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他可以篡改历史事实，他可以不顾事实说八年抗战是在他主导下取得胜利的，他当然亦可以将青天白日变红星。南京航空馆亦可以篡改二战战机涂装为中共涂脂抹粉，当然他不顾事实亦就不怕恶劣影响，能够呃几个人就呃几个人，他是相信假话讲过100遍就会成为事实，所以我们要呼吁尊重历史，揭露历史真相，最起码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真相能够留在善良人的心中。中共一度大力鼓吹反日，培养战狼小粉红对日本进行攻击，甚至到日本本土进行破坏，但在川普新政策关税的威胁下，中共的政策急转弯，试图拉拢日本。近日北京突然恢复日本免签，取消日本的海鲜禁令，同时给到访的日本外相进行超高规格接待。就这件事，有学者表示， 中共此举试图分化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不过难以达到目的。据悉，日本外长岩屋毅25号到访，中共总理李强和外交部长王毅一起参与会见，规格高于预期。期间，王毅对岩屋毅进行高度赞扬，中共官方媒体亦在报道中盛赞日本首相石破茂，令外界大跌眼镜。业界认为，中方想要促成习近平和石破茂的双边会谈，包括王毅明年访问日本，都是中共政府试图拉拢日本的措施。日本经济新闻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说，中共的困局促使北京筹备中日首脑会谈，这个是12年以来的突然改变。读卖新闻认为，在川普当选下任总统之前，中共就在加强接近日本，但是由于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不让步，继续加强在台海、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力量，双方关系难以恢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评论说，中共拉拢日本主要是想分化美国、日本、台湾、日本的关系。他告诉大纪元听，在没有能力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之前，中共必须先化解在外部的孤立状态，试图分化美国、日本关系。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可能和缓，但是美国和日本联合抗衡中共扩张的趋势不会变。另外，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一名日本籍员工被中共指控涉嫌间谍活动而遭到拘留，到现在仍未获释。今年9月，一名日本小学生在广东省深圳市被袭击殒命。日本要求披露凶嫌的犯案动机等详细信息，中方至到现在不予回答，两国的紧张局势难以完全消除。在德国总理索尔茨领导的执政联盟崩溃之后，德国总统斯坦梅尔被迫要求解散议会。27号，斯坦梅尔宣布他将在总理没有通过国会信任投票的情况下宣布解散国会，而且定于明年2月23号举行大选，这个比原计划提前了7个月。选举日期在执政联盟政府跨台之后大幅提前。上个礼拜，德国联邦议院对索尔茨进行了不信任投票，结果令执政党失望。之前索尔茨组成的红绿灯联盟瓦解，代表黄色的自民党宣布退出，执政内阁只是剩低红和绿两党，在国会席位分别为207席和117席，没办法达到367票的多数席位，政策难以顺利推进。斯坦梅尔说，未来几个礼拜必须找到应付巨大挑战的方法。他补充说，竞选活动应该以尊重和正派的方式进行。外界认为这次改革在上个礼拜德国马德堡圣诞市场的袭击案促使下催生，疑犯是一名沙地医生。这宗凶案似乎加强了政策的分裂，促成了大量的民间示威游行。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川普直指共军，习近平滑跪被批愚蠢，中共偷向利比亚卖无人机，柯文哲等五被告交保，柯文哲撤赴东谷计划，对准政商二代。北京房租暴跌，背后原因令人担心。 川普普京有望越南会面。中共计划建超级大坝，恐酿成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在圣诞贺词中直接点名说，中共军方是经营巴拿马运河，显然川普下个任期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中共的威胁。习近平内外交困下，对川普滑跪。党媒《人民日报》不再反美，反而在25号宣布征集中美友好合作故事，要展示中美合作友好画面。征集活动将持续半年。向阳议论话，川普总统要上台了，习近平突然掉头，就好像当年突然放弃清零一样，他怕清了，习近平令清零和抗美通通烂尾，导致一团混乱。习近平的大部分个人决策都充满乱例的意味，大到封城抗疫，细到架走胡锦涛，他实际上是一个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人，指望他为维持中共统治，或挽救中国经济，或为他自己的个人权威作出什么重大决策，这个是不可能的。时评人江心哲说，这个是习近平被川普上任献的大礼，但居然这么卑躬屈膝，立场180度大转，这个很愚蠢。因为这种自我否定就说明以前的战狼外交是错的，既然是错的，习近平本人就肯定要负责任，这个对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是一个致命打击。川普还未正式就任，已经多次重锤中共，特别是在圣诞贺词中，他直接表示中国军人在经营巴拿马运河，这个是在警告巴拿马，你要将中共赶走。这个涉及全球地缘政治关键布局，巴拿马运河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通过巴拿马运河，而且中共在印太积极备战，令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更加重要。袁鸿兵最近对大纪元透露，习近平被王沪宁下达有关台湾的四个指示，主要是怎样渗透左右台湾政坛。其中第三个指示谈到中共台办要向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就是他们不需要再考虑2028年台湾选举的问题，亦就是说大陆中央政府绝对不会允许2028年再举行一次有利于民进党的大选。袁鸿兵认为，由此可以提出中共其实已经画了一个武力统一的时间表，就是由2025年到2027年之间解决台湾问题，以武力为主，以由内部搞乱台湾为辅。时评人蓝硕分析说，考虑到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动作，巴拿马运河可以令美军兼顾两个战场，川普是志在必得。他说中共在中美洲完全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实力，所以说巴拿马运河问题未来将是一个美国与巴拿马政府之间谈判基本就能够解决的问题。随着西太平洋地区局势不断升温，以及俄乌战争对欧洲局势导致的不明朗因素，美国和北约需要保证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因为只有巴拿马运河这条航道畅通无阻，美国和北部的海运才能够用最短时间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调动和部署。这样未来美国将采取什么的行动保证巴拿马运河的安全，这个将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巴拿马政府愿意做哪一种程度的妥协。共和党战略家斯科特·詹宁斯最近在 CNN 的节目上被问到，如果川普试图重夺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并激怒了巴拿马，会发生什么？詹宁斯回答说，我会在乎巴拿马是不是生气吗？詹宁斯说，川普已经表示不会容忍中共国影响力静静侵入美国后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